川普的重锤，北京的噩梦，拜登将权力交接，共和党人积极报告。欧盟新政策，数百亿欧元投向军事基础设施。美国以色列高层会晤聚焦加沙冲突，政治局势动荡，德国大选定于明年二月举行。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丽文，今日是11月13号星期三，下边是详细内容。近日随着川普的选举胜利和美国共和党控制国会的前景逐步明朗，全球焦点迅速掉头转向了中共的应对策略。川普的回归无疑令北京感到巨大压力，不仅是因为关税威胁可能进一步拖垮中国经济，更因川普对于中美竞争的新策略，特别是其计划推动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疏远，直接影响了中共和俄罗斯的联盟。川普的竞选宣言中明确表示，如果重返白宫，他将采取一系列措施打破中俄之间的紧密关系。中共领导层一直视俄罗斯为对抗西方国家的重要战略伙伴，但川普上台后已经在第一任期内多次尝试改善美俄关系。川普曾公开表示，中俄之间的联盟对美国构成威胁，他的目标是拆散这一联盟。这一信号令北京深感不安，有分析指失去俄罗斯可能对习近平的安全议程造成巨大冲击，因为这个意味着中共失去了一个在全球对抗西方的重要支持者。和普京的关系一旦受挫，习近平可能会发现自己陷入孤立的困境。除了政治上的压力，经济领域的挑战也在不断升级。根据最新的统计资料，2024年上半年中国经历了外资大规模流出，仅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就有近230亿美元的资金流出。外资对于中国市场的信心持续下跌，主要原因包括地缘政治紧张和中国经济前景不明朗。近一时段，中国本土企业则加大了对外投资，第三季度的对外投资创低了历史新高。更为严峻的是，川普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威胁可能会导致人民币进一步贬值。分析人士指出，如果川普兑现其承诺，对所有中国入口商品征收高达 60% 的关税，人民币可能会面临高达 50% 的贬值风险，届时资本外流的速度可能会加剧，甚至可能重现2015年人民币贬值时的外汇危机。川普的当选不仅在政治和经济上引发关注，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亦掀起了另一股热潮，拖祖母成了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川普在竞选活动中频繁展示他的拖祖母，搭配经典歌曲 YMCA， 被中国年轻人纷纷模仿这一舞蹈，并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版本。这种看似轻松的舞步反映出中国年轻人对川普所代表的活力和个人奋斗精神的渴望。在当下中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感到迷茫和困顿，退出竞争现象普遍，而川普在竞选中展示出不屈不挠的精神，特别是在经历了政治风波后依然坚持奋斗的姿态，成为了这些年轻人心目中的偶像。他们看到川普从失败中不断复苏，展现出个人主义力量，这个和中共推崇的集体主义和精神主义的红色偶像形象形成鲜明对比。面对川普可能带来的经济冲击，北京正在密锣紧鼓地制定应对策略。据报道，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政府计划通过降低关税、签证豁免等措施，试图分化和拉拢美国和欧洲和亚洲盟友。然而，这一策略面临不少的挑战。近年来， 欧洲和亚洲国家对中共的态度趋于强硬，尤其是在俄罗斯问题和人权问题上，很多国家对中共的立场产生了质疑。即使中国承诺加大对欧洲的投资，解除对欧盟乳制品和猪肉产品贸易调查，欧盟国家的反应仍然谨慎，尤其是考虑到川普可能重新施加贸易压力，欧洲国家更倾向于维持与美国的紧密关系，而非与中共进一步接近。川普的连胜带来了内阁阵容重新调整，他已经开始为重返白宫后的一系列政策做准备。与第一任期相比，这一次川普将更加小心谨慎地选择能够帮助他推动激进政策的内阁成员。川普已任命素世威尔斯为白宫幕僚长，同时还任命了备受瞩目的边境沙皇汤姆·霍曼负责处理移民和边境事务。随着这些关键人物的落实，川普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将更加明确，尤其是在打击非法移民和中共的经济竞争方面。在中国，越来越多民众开始将自己的未来寄托于美国及其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著名自媒体博主陈微宇认为，川普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的流行，正是中国人对中共体制不满的体现。川普对言论自由的坚持，对政治打压的反抗，都引起了中国人的共鸣。他们渴望拥有与美国人民一样的民主权利，能够通过选票改变自己的命运。美国总统乔拜登和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计划于本周三11月15号在白宫会面。这次会议标注着美国政府传统的权力交接仪式正式恢复。这次历史性会晤定于上午11点在白宫最圆形办公室举行，旨在确保政府过渡过程的平稳和顺利。这次会议不仅是两位领导人的首次正式会面，还象征着美国民主体制中政权交替的和平和稳定。拜登总统在上周大选结果确认后表示，将致力于确保新旧政府之间的平稳过渡，并强调合作的重要性。他在发表选后演讲时指出，是人民选出了他们的领袖，人民的意志胜过一切，我的政府将与川普的团队紧密合作，确保政府平稳过渡。白宫发言人表示，拜登和川普的会议后会将会议细节公开，并透露两位领导人将讨论如何确保政府各项事务在交接期间不会中断，并推动国家顺利过渡。这次会议的象征意义重大，它展示了美国对于和平交接权力的承诺，亦彰显了民主制度的强大韧性。同时，川普亦在这里积极为新政府的运作做好准备。据多家媒体报道，川普将于周三11月13号在国会山和共和党领袖会面，讨论即将上任的政府工作。根据知情人士消息，川普将与国会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会谈，并向普通共和党议员发表演讲。这次会议将集中讨论共和党在未来政府中的角色，以及如何协调政府和国会的合作。川普的国会之行将与他在白宫和拜登的会议后进行，并且在会议结束后，约翰逊将前往川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山庄，进一步商讨政府交接事宜。川普的这番行程显示出他已经开始积极为新政府的运作铺路，尤其是在共和党掌控国会的背景下，如何管理新一届政府和国会之间的协作，成为他未来面对的重要挑战。此外，川普已经宣布几位重要的内阁提名，包括任命佛罗里达州众议员迈克·约尔兹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并提名纽约州众议员艾里斯。 斯特凡尼克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随住十二月的交接临近，未来几周内美国的政治局势将进一步明朗。这场权力交接过程，无论是在白宫的会议中，还是在国会的讨论中，都将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亦将深刻影响美国未来的政策走向及国际地位。欧盟近期决定调整其凝聚力基金支出政策，将部分资金用于支援国防工业和增强军事机动性。原本计划用于解决成员国之间经济不平等的这笔资金，现在将为各成员国提供更多灵活性，尤其是在国防和安全领域。这一政策改变了受到欧洲安全形势的变化，尤其是俄乌战争和美国总统川普重返白宫的影响。根据欧盟委员会的声明，欧盟将使用2021年至2027年间预计积累的3920亿欧元凝聚力基金的三分之一，支援军事基础设施建设和国防工业。这些资金将用于改善跨国基础设施，如加强道路和桥梁，以便坦克通过，推动武器和弹药生产，采购无人机等军民两用设备等。不过，成员国不能够直接使用这笔资金购买武器或资助军队。这一变化迅速获得了多个欧盟成员国的支持，包括德国、荷兰、瑞典、波兰和立陶宛等国。立陶宛财政部长斯凯斯特指出，投资军事机动性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当前的地区安全环境下，即使这些专案需要巨额资金支援，欧盟这一政策调整源于外部安全威胁和内部压力。俄乌冲突加剧了欧盟对本身国防的关注，而前美国总统川普曾在其任内强烈要求北约成员国增加国防开支，确保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2% 用于国防承诺。然而，至今多数北约成员国仍未能达标，这个亦是欧盟加大国防投入的一个重要原因。欧盟委员会强调，虽然这些新政策给予成员国更大灵活性，但资金使用仍需符合共同发展目标，特别是加强地区合作和安全保障。各成员国将在未来几周内收到关于如何使用这笔资金的详细指导。这次调整标志着欧盟在应对外部安全威胁、加强地方合作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11月12号，美国总统拜登和以色列总统艾萨克·何索在白宫圆锥形办公室举行会谈。这次会晤的重点是呼吁加沙地区冲突尽快结束，同时确保人道援助能够顺利进入该地区。拜登在会谈中重申了对以色列的坚定承诺，表示美国将继续在军事和外交上支持以色列。他强调，我对以色列的承诺坚如磐石，我们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然而，在加沙地区持续的暴力冲突和人道危机背景下，克尔佐格亦提出了对当前局势的深切关切，特别是哈马斯继续扣押人质的问题。克尔佐格在会谈中强调，我们首要任务是救出人质。他还呼吁美国政府将压制伊朗及其代理人的行为作为今后几年美国外交政策的优先目标。此外，克尔佐格还提到以色列对美国前总统川普的支持，并称他是以色列伟大的朋友，赞扬川普在任时对以色列的政策和行动。就在拜登和克尔佐格会晤的同一日，加沙地区的暴力冲突并未缓解，以色列军方继续对加沙北部的目标进行打击。同时，在贝鲁特南郊地区，以色列军方再次对真主党目标进行了攻击。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以色列战略 事务部长罗恩·德默亦在华盛顿举行了会谈，讨论加沙的人道援助问题。布林肯强调，确保更多的物资进入加沙，并且采取措施保护平民安全，必须是国际社会的共同目标。布林肯还重申，美国总统要求以色列采取更多措施，确保援助迅速达到需要的地区。在军事行动上，以色列的目标仍然集中在打击哈马斯及其在加沙基础设施，亦同时加强了对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色列国防部长伊斯雷尔·卡茨在会见军方官员时重申，以色列不会停火，将继续全力打击真主党及其在黎巴嫩的网络。面对持续的冲突和复杂的国际形势，拜登政府的立场显得尤为关键。美国一方面坚定坚持以色列，另一方面亦必须应对来自国际社会对人道援助的强烈呼声。联合国国际援助组织以及越来越多的民间声音，要求以色列在保护平民方面采取更多的行动，避免无辜生命进一步损失。刻意阻隔这一次访美的目的，是促使美国政府采取更加积极的外交行动，以压制伊朗及其在中东的代理人。这一议题显然亦将继续成为未来美以关系的重要议题。面对日益严峻的局势，国际社会的关注点无疑将继续集中在如何平衡对以色列的支持和保障加沙平民的基本生存需求之间的矛盾。即使当前局势依然复杂，拜登政府显然希望通过加强对话协调，为冲突的结束和地区稳定铺平道路。然而，能否实现全面停火并最终达成和平协议，仍需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德国红绿灯联合政府在解体后，围绕何时举行大选的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最终各党派达成妥协，决定将大选时间定在明年2月23日。这一决定的背后凝聚了各方意见的让步，亦反映出德国政治局势的复杂性。总理索尔茨曾建议明年1月15日对其进行信任投票，但在在野党主席梅尔茨认为无法容忍拖长时间，曾提出于11月13日进行信任投票，明年1月举行大选，但遭到索尔茨的拒绝。最终，社民党、联盟党、绿党和自由党领袖于周11月12日上午达成一致，信任投票定在12月16日进行，大选日期则定在明年2月。如果现任总理在信任投票中不能够获得一半以上议员的支持，总理必须向联邦总统提议解散议会。根据法律规定，总统有最多21日的时间完成这一步骤。联邦议院解散后，必须在60天之内举行新的大选。根据最新的民调表明，高达84%的受访者希望提前举行联邦选举，只有13%的受访者表示反对。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